帮助。那在开始之前，我还是再一次我们来为父亲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谢谢你创造了我们，把你的形象放在我们当中。特别作为父亲的，我们更是希望有你的形象。我们特别把今天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父亲仰望你，可能他们因为工作的忙碌或者疲累，或者因为生病在床，不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团契敬拜，我们将他们仰望你，求主施恩给他们。我们也为那些在灵性上有软弱，可能有失败挫折，或者失业，或者种种上经济上的原因，心灵上的原因，或者各样的压力，我们都将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，求主施恩。主啊，我们特别将他们仰望你，求你使每个家庭的父亲都能够刚强起来。主啊，求你赐给他们特别的恩典力量，能够负起属灵上带领的责任。求主施恩带领，愿我们的神照着你的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使父亲所需要的一切都得到充足的供应。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，耶稣讲了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。在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把 这段圣经呢念一遍哈。那我来念给各位听，请大家仔细的看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延迟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也随后也来了，说，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他却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，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，因为他说他要来，他像新郎子要来娶新娘一样，教会是他的新娘，那他要看我们有没有预备好，会不会连结婚那一天的日子都忘记了。根据圣经的启示，我们人生只来这一次，你的人生过去就过去了，永远不再回头。我在当兵的时候常听到连上的官长说，如果你今天死了打仗死了或者被打死了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那就表示说你死了以后呢，又投生到别人家里，又成长，那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。这是一个轮回的时间观念， 认为我们人生是可以重复的再来，这一辈子过坏了，那么下一辈子再来一次。但圣经不是这样的看法，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，人人只有这一生，我们要好好的过，不要搞砸了。历史也是这样，不再重复的。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啊，但是知道历史是不断的往前进，照着圣经呢，直到有一天会进入世界的末了，世界的末日，所有的人不管有没有意识到，这一天都会来到，历史会到达一个终结，都向神，朝向神所设定的终极的目标在前进。那么在世界的末了，有一件事情呢，圣经一再提起来的，就是主耶稣呢要再回到地上来，来娶他的新娘，还有要来审判这个世界，每个人都要面临这一天。这件事情呢，跟今天的经文很有关系。主耶稣用这个婚宴的比喻啊，十个童女在这个准备婚宴的时候呢，他表达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：我们的主是新郎，那么婚宴的主人，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呢，那些没有预备好的人呢，他就会被拒绝，不能够进到婚宴里面。那这个比喻里面呢，特别讲到犹太人礼俗，我们必须呢有一点了解呢，才能够比较了解这个礼俗这个意义啊。犹太人的婚姻呢是开始在订婚啊，就像我们在圣诞节所看到约瑟和玛利亚的故事，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那就算是他的妻子，这算是他们的婚姻已经开始了。如果要取消这个婚姻，也是什么？要经过一个手续，要离婚办理哈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订婚的日子啊，有一段时间呢，他们可以设定一段时间。这个订婚的日子满了以后呢，男方呢就到女方的家去迎娶。那么那时候呢，就有伴娘陪着新娘子在新娘子的家里面等这个新郎子来迎娶。那大家呢都在那边准备，当新郎来到的时候呢，他们有一些简单的仪式，在家里稍微做欢迎这个新郎，表示说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欢迎你来迎娶。那么之后呢，这个新娘子呢就陪着伴娘呢就陪着新娘子呢，跟着新郎呢就到新郎的家里面，这个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行列哦。那么这个新郎呢可能住在远的地方，可能近啊，但是照这个比喻来讲呢，可能是住在远的地方，他们需要提着灯，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个新娘的家里呢准备了简短的这个欢迎以后呢，他们就提着灯笼走，可能走山路，可能走暗路啊，黑路呢，所以他们就需要提着灯呢一直走到新郎的家里面。所以呢那个灯呢就需要有足够的油才可以走到那么远的地方，所以这是这段比喻的背景。那么在新娘子等候新娘来娶的时候呢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地方啊，看到新郎呢这一次呢迟来了，这里给我们一个暗示说，就像彼得后书里面讲到，哎，主怎么不来呢？这个新郎呢迟来的时候呢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，等到新郎来到呢，他们就起来，就欢欢喜喜的就跟着。那么这些没有预备的童女呢，他们就忽然听到这个新郎来了，哎，左右一看，我的灯，哎，我的油，他心里就慌起来，我没有油，很紧张，所以就跟那个聪明的童女说， 可以把你们的油给我吧。那么聪明的童女呢，毕竟还是聪明童女哦，她说你们就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我接受童女是教会的看法，虽然这个比喻有很多的解释啊。那么这里有两种聪明的和愚拙的童女。主为什么说不认识那些愚拙的童女，那么把他们拒绝在门外呢？觉得很奇怪啊！你看，他们都有同样的称呼，他们都是童女啊，是 virgin， 是童女。他们有同样的动作，他们就拿着灯呢，在准备，在等候这个新郎来回来。他们也同样的表现，新郎迟延的时候呢，他们都睡着了，都打盹了，谁比谁不好啊？可是到最后呢，主却宣判说他不认识这些愚拙的童女，这是非常吓人的一个宣判啊。这个意外的结果呢，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并不是第一次这样记载，我们把它翻到马太福音里面去看一看呢，他提到了，总共提到了，对吧？最少啊，这三次啊，多多少少呢都跟末世、跟末后的日子有关系。我们先看这个马太福音7:22-23，耶稣说：“当那日啊，就是在那个日，这个当那日呢，那个。”在这个地方呢没有很明显的说，但是耶稣指着那些奉主的名传道、奉主的名赶鬼、奉主的名行异能的人，他对他们说：你们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。所以我想那些奉主名传道、奉主名赶鬼行异能的这些人一定吓一跳，我这样努力的在为主做工，怎么变成作恶的人，甚至呢神都不认识我。另外一个地方是在马太13:24-30，他讲到麦子和稗子的比喻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耶稣把这个世界比喻作天国好像一块田地啊，人把好种啊，天国之主啊，把好种撒在里面，但是等到人睡觉的时候呢，有仇敌来把这个稗子呢就撒在田里面。那么隔一段日子以后呢，稗子显现出来了，那个仆人呢就对主人说：哎，主人，要不要把这个稗子呢就拔掉了，免得将来呢我们这些好麦子受到影响。主人说不必，让他们一起长，等到收割的时候才把稗子先薅出来，另外捆成捆留着烧。那么这个比喻呢说明说，教会里面呢同时存在着麦子和稗子，有一些真实的基督徒，那么也有一些挂名的基督徒，神让这两样呢一起都在长。人可能一时看不出来，但是呢世界的末了，神会把他们显明出来。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聪明的和愚拙的童女，这两组人的不同的地方就是说，聪明的人有预备油，愚拙的人没有预备油。那么有油和没有油的差别是非常大的。从主所说的话说我不认识你们，那个结果是非常大的。有预备的呢就被欢迎进入婚宴，进入这个天国，没有预备的人都被拒绝在门外。那么到底这个油是什么啊？可能大部分人都很想知道。哦，今天不准备回答这个油是什么啊，因为这样讲起来就好像很清楚明白啊。我用另外一个耶稣讲的，就是他讲的这个这个比喻讲完了以后呢，还讲了一个按才干 给银子的那个比喻，我来回答啊。这个按财盖给银子的比喻里面呢，耶稣呢讲到一个主人把不同的银子啊，5000两、2000两、1000两呢，分给三种不同的仆人，那么叫他们出去做生意。结果最后结果呢，就5000的赚了2000，那么最后1000的人就原封不动的交给主人。在这个结果里面呢，这个1000的呢就怎么样呢，就把它夺来给那个有10000的，那么这个有1000的就在外面呢不能够进去跟主人同享快乐，就在外面哀哭切齿啊。那么我有趣的是呢，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有一点留一点东西没有讲，就是说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呢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啊。那么请想想看，这个凡有的耶稣有什么他也不讲，凡有的那到底是有什么呢？凡没有的是没有什么呢？那我想就跟耶稣一样，这个有没有什么我不讲啊，就是呢主要呢是要那个过程呢很重要。如果但是我们从那个结果可以看出来啊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如果有的话啊，我相信呢你会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。我相信呢如果你有那个东西的话，那个有的话呢，你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呢不断的长进。也就是说你在受洗之后呢，你会一举一动呢会有新生的样式。我相信你也会继续的不断的更加的渴望神，更加的亲近神，在至圣的真道上呢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面祷告，而且呢等候主再来。这个名单可能可以一直下去，可以有什么可以做什么，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我特别不讲出来啊。这些事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付出代价呢，没有人可以代劳。正如那些聪明的童女啊对那些愚拙童女说，你去卖油的人那里自己去买，我不能代劳，我不能把我已经在我里面的东西给你啊。我希望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聪明的童女，而不是愚拙的童女。那么做聪明的童女的第一步啊，我相信这个是很根本的最基础的，就是说我们要相信主的话，看重主的话。主说过他要再来，他就一定会再来啊。他已经跟我们跟教会等于是什么聘了，定了聘约，定了婚约，他不会把这件事情就忘抛到脑后去说，哎，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，他不会忽然说才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忘记了，不会的，他一定会在一个他觉得合适的日子回来迎娶教会，迎娶新郎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主的话，主把教会用他的血把教会洗净了，把他买赎回来，那么有一天他一定会再来把他娶为真正自己的所有的。所以在相信主的话呢，我们看看这件事情啊。主在升天的时候呢曾经对门徒说，我怎样，这是天使说的啊，那么主怎么样往天上去呢，他还要怎么样，还要再来接我们，还要再这样再回来。我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，起初啊，在远东的太平洋的战场里面呢，日本呢开始的时候非常顺利啊，那很多地方包括中国呢都被他占领。那么到了1942年呢，他就占领到菲律宾，所以那时候美国在远东的总司令就是麦克阿瑟将军，他就只好怎么样从菲律宾撤退。 他撤退到澳大利亚去重整旗鼓。在离开的时候呢，他曾经这样说过，我还要再回来。他有没有再回来？过了两年半，就是到1944年10月的时候呢，他再次踏上菲律宾的领土。他告诉菲律宾的人民说，请听，这是自由之声，菲律宾人民，我回来了。他说我回来了。我所要强调的是说，麦克阿瑟他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血气的人，他能够讲信用，他能够做说到做到。那么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加倍相信我们这一位全能的神？他说他要去，他还要怎么样再回来，他说到他一定能够做到。根据统计啊，整本圣经新约圣经总共有260章，那么有9000多节，那么这9000多节里面呢，有318个地方呢讲到主的再来。所以换句话说呢，就有30节里面大概就有一节呢是讲到主的再来啊。这是讲神非常看重这件事情，非常看重这件事情。他说他要再来，不但是他的信实为证啊，也是他的话语呢为证。我们没有怀疑的理由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想到他要再来，但是呢什么时候。主把这一点呢就保留起来，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并不是说他不会来，也不是说不确定，其实主早就定了，但是呢我们不知道，主耶稣连说他自己他也不知道。有几个异端曾经就以为他们知道啊，主说你们不会知道，但是他们以为他们知道，他曾经预言主耶稣来的日期，那么信徒就抛弃职业工作家庭呢，就怎么样，大家就教会都集中到一个山上去等候耶稣那一天来接，好像太空船要把他们接走一样，等候耶稣来接他们。结果呢每一次都失望而回。他们的热心当然是很值得让人感动的，但是呢他们的愚昧是很可惜的。主耶稣明明的说到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那就是从哪里知道的？从来显然是从虚谎那个说谎的人那里学来的。所以我们如果真相信耶稣基督，真属于耶稣基督，真的盼望他再来的话呢，我相信耶稣不会错过你的，他知道你在等他。保罗在人生的末了的时候曾经这样宣告说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那么是哪一日呢？就是他显现的那一日。那么不但是赐给他，他说还要赐给什么？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在这个那一日跟还没有到那日的之间的那个关系里面，那个爱慕呢，爱慕他显现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。这里讲到爱慕主再来这个显现呢，求神帮助我们不但是相信主啊，哦对对对，那个一定会来没错，但是我做我的事情没有什么关系，因为呢还要遥远啊。我们需要爱慕等候主来。有一个苏格兰的圣诗的作者叫做何瑞修伯纳啊 ，Horatius Bonner， 他写了几首很有名的诗歌，其中也有一首是讲到主再来，主啊你来吧，我们在等候，教会在等候，世界在等候，世界在劳苦叹息在等候，主来吧。他有一个习惯，每天呢晚上要睡觉的时候，他去关窗子说，主啊你今天没有来， 你晚上会来吗？他就带着这个心情去睡觉。第二天呢，看见自己还活得好好的，他就说，主啊，你昨天没来，今天你会来吗？他就打开窗子的时候，你就说，欢迎你今天回来。他就是这样啊，这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一种期待等候的一种心情啊。但是我想呢，我们不要太紧张啊，不要太紧张，因为有些人想到这个，哎，主随时都来，我好紧张。我们那个聪明的童女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比喻里面，那个聪明童女呢，毕竟还是什么，打盹睡着了嘛，哈，所以呢，睡觉是可以的，轻轻松松去度假也是可以的啊。我说一个预言呢，主呢可能今天晚上不会来啊，虽然，所以大家好好的安心听啊。我们应该问说，答应主答应我们去了，他还要再来哈，在还没有来之前呢，这个原因到底什么是他迟迟不来的原因？因为教会还没有预备好，我们还没有这个期待的心情，我们所做的事情呢，跟他再来之间呢，还是有一些差别，有一些距离。一位圣经教师啊，大卫·鲍森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啊，他说有一个传道人曾经在他还没有当传道人以前呢，是一个脱口秀的一个主持人。那有一次他在海边游泳，算是玩水的，因为不大会游泳。那这个海岸呢，有一个地方呢，突然就凹陷下去呢，他就不小心的就陷到海里面。所以在陷下去的时候呢，他就赶紧就救命啊，大声喊。还好那个救生员听见了啊，就把他救起来。那有一些人认识他，哎，我常常听见你说哈，信耶稣很好，天堂非常的好，你很盼望到天堂去，那么你今天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，你怎么不去啊？怎么还要把你救回来？他是很有机智的，他说，你看我穿的这身游泳装怎么能去呢？但是很有机智啊，阿姨表示说什么，我还没有预备好，还没有预备好去穿游泳装去见主，去结婚啊，可能有，但是到天国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几点，我们可以在这过程里面呢，可以注意到，不是说你要按照这个一条一条的去做，但是呢，这几个呢，可以提醒我们说，我们到底我们这个油有没有在预备？第一个啊，我们个人的信心。保罗曾经呢，在哥林多后书13:5提醒我们啊，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。如果没有环境来试验你，你要自己怎么样？自己省察，还有自己试验啊。大部分的时候呢，环境会试验你到底有没有信心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环境的话，你觉得一切都很顺利，你不要以为说我很有信心才这么顺利啊，不一定。保罗说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拒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面。第一个，我们要省察我们有没有信心，我是真基督徒吗？我真的跟随耶稣吗？第二个，我们要注意到我们是不是把那件新娘袍子呢准备好，也就是说我们个人的生活是不是圣洁。约翰一书3:1里面讲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所以你在期待着主啊，但是呢，你不要在手里面 或者你走一个不好的地方，做不好的事情，来污秽了，弄脏了你这件新娘的礼服，要保守的非常的清洁。这就是启示录十九章里面讲到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是基督徒结婚的礼服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是把我们带更像主，还是把我们带离开主？我们要省察。关于个人方面呢，还有一点，我们要忠心的信到底，持守到底，因为日子会有艰难的时候。耶稣特别讲到末后的日子啊，可能我们活的时代越来越靠近，那肯定是越来越靠近，只是多靠近而已啊。那日子会艰难，我们都应该忠心的持守，不管怎么样的困难。这个忠心呢，跟信心呢，其实是同一个字啊 ，faithful。你用信心开始的这个信仰，你要忠心的持守 ，faithful 到底，这就是忠心，忠心到底的。耶稣说，忠心到底的，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关于个人方面呢，我就提这三点。第一个，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。第二个，我生活是不是圣洁洁净。第三，我有没有继续忠心的持守我承认的指望，我承认的指望。我们再看跟弟兄姐妹跟人之间有关系的一点，就是第一点，教会的生活。教会生活很重要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勉励我们，不可停止聚会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那个日子要临近了，更应该怎么样？更应该不离开教会。常常不是每一个教会的聚会都一定要参加，但是你一定要来这里，一定要来教会呢，得到那个油啊。这个油是教神透过教会里面，耶稣的一切的恩典，一切的丰富都在教会里面。我们不可能离开教会而有这个油，或者说你这个油可能是满满的。所以我们常常听到一个比喻说，如果你把一堆炭火从其中呢拿出一个炭火，一块炭火起来，这块炭火会怎么样呢？是越来越暗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就熄灭了。说明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这个教会，这个团体，这个基督的身体紧紧的相连。那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这一点呢，也是很重要，就是普世的宣教，就是我们的大使命。耶稣离开世界升天的时候，给门徒这个大使命啊。那么最后这个大使命呢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结束的话，是什么呢？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当我们遵行这个大使命的时候，我们肯定确定说，我们这个油是继续在那边，是耶稣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，他肯定会欢迎你进入他的国度。最后一点啊，社会的关怀的行动，社会的公益。我们基督徒既然被神洗净了我们的良心，天良的亏欠都已经洗去了，我们对于周围的不公平或者一些困难灾难软弱呢，我们会特别的敏感。如果同样报道一件风灾或者地震的消息，我相信基督徒会更加的敏感才对啊，不会说啊那个他家的事离我的远。我相信神给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和托付， 在世界上呢做盐做光，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世界上呢有一些黑暗，那么有一些会腐烂的地方，腐败的地方，我们作为社会公益呢应该呢怎么样去关心。所以在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比喻里面呢，耶稣讲到什么？讲到那个绵羊和山羊的比喻，讲的这件事情。那个耶稣对那些绵羊啊，对现在绵羊说啊，山羊我们就说那个举一反二，好，他对那些绵羊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，因为他们有油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，渴了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。耶稣把他自己放在这些所有的这些遭遇苦难的人里面。所以我想最后就在这里做一个结论，主耶稣希望我们预备好等候来他来，能够欢欢喜喜的进入那个婚姻的宴席啊，能够跟他同在。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好好的预备，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能力警醒的心，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呢，紧紧的跟随基督，过一个圣洁敬畏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救主耶稣，愿你的显现，你的再来，成为我们生命中一件非常渴慕期盼的事。让我常得到你的恩典，有智慧选择过一个符合这样的盼望的生活。当我们将来见你面的时候，让我们不会羞愧，无言以对，因为你已经都告诉我们了。求你的能力时常覆庇我们，使我们胜过个人的软弱，而且愿意常常和教会的人，我们的肢体倾心爱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满了圣灵的果子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谢谢林牧师的信息，我们下面有回应的诗歌。 请起立祝接受祝福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真是感谢赞美你的话语，真是再一次的教导我们，真是让我们存着一个爱你的心，存着一个敬虔的心，每一天来到你的面前，来认识你，来亲近你，也让我们的行为能够回应你的恩典，让我们的行为与你的恩典能够相称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下面是欢迎新人的时间。吴冰山，请为哪里，请站起来一下好吗？请坐，请坐。孙红，请在哪里？哦，孙江 ，sorry。还有吗？好，我右手边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？你可以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左手边有没有？好，好。谢谢，请坐，请坐。还有没有？右边还有吗？好，那左手边有没有？哦，那个等一会儿，聚会结束以后，请你在新来的，可以在钢琴前面，我们有专人来接待你，介绍我们的教会。我们下面时间。
我代表长执会向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昨天在那个礼拜六的上午有一个长执会的会议，我们做了一些重要的决定，所以想在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。第一件事情是在周报上面也是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2015年的执事提名已经开始了。那么我们今年的提名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了陈继祥长老、梁天俊执事、李伟明执事，还有吕小坡姐妹，还有 Rina Chan 姐妹。明年我们需要的有三个执事的绘制，第一个是中文的崇拜，第二个是儿童施工，第三个是总务施工。所以请大家特别的为到我们明年的新的执事的提名来祷告。另外一件事情呢，是我们为着大家可以晓得我们Modern 5000这一片地还有我们为了我们即将会预见到的那个停车会的问题，我们就做了一个蛮详细的一个讨论。我们长执会决定把这个停车的问题跟 Modern 5000的使用呢分成短期、中期跟长期的一个计划。那短期方面呢，我们现在马上就是看到我们的停车位不够，所以我们将要更好的使用 Modern 5000作为停车位。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组织一个礼拜天早上可以指挥交通的团队。今天下午的 团契组织会议了，那我们的团契执事了会跟大家报告的更清楚，但是我们将会组成一个指挥交通的团队，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好的利用Modern 5000这片地作为停车的地方，在礼拜天早上可以有更好的那个交通的流量。第二点呢，在中期的话呢，我们就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，我们再去看看这个 Modern 5000的地应该怎么去绘画一下，包括可不可以把那个旧房子把它拆掉，还有把那边的那个树木更加整理好，所以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中期的委员会。那么我们更加会成立一个长期的委员会，为的是能够希望能够把那个 Modern 5000能够把它 rezone， 就是把它那个用途能够从农业用地改成教会用地，我们也会成立一个委员会去看这个长期的用途。那么希望能够神能够保守，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会众们为着这个 Modern 5000的使用能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希望神能够开路。好，今天要报告的就是这两个事情，我把时间交回给今天的领会。
就提醒大家一下，今天呢有那个团契主席的月会，请各个团契能够派人参加，然后请大家默祷之后呢参加主日学。